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所以在神的心中，神是希望得到一个身体，一个教会的见证，而不是个人的得胜，个人的见证。我相信就算那十一个使徒不站起来，彼得也会照样传，圣灵一样会加他力量。可是十一个使徒站起来，那个感觉就是不一样，对不对？就今天任何一个同工站在台上讲道，您不要认为说今天是于弟兄在讲道，约瑟在讲道，建勋在讲道，达娟或者谁在讲道，你们要想到这是教会的出口，是为着整个教会的。我们要为他祷告，要跟他同行，带敬拜一样，带小组查经一样，我们要一起。神在乎身体的见证。所以你去读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当他们进到约旦河里面，他们带着十二块石头放在约旦河，然后再带十二块石头从约旦河里面带到吉甲，用这十二块石头做了一个纪念。十二讲到十二支派，经历基督的同死同埋葬，经历基督同复活，我们在基甲，在应许美地，共同的见证，都是全体的，不是个人而已。当以利亚在加密山上面对850个假先知，有亚瑟拉的，有巴利的先知，加起来850个，他一个人面对，对不对？可是当他要求神降火的时候，他先做一件事情，就是重修久于毁坏的祭坛，而他就拿了12块石头。弟兄姊妹，你就看见历代以来这些神的仆人都是以整个神家为念的。神所要的虽然个人的得胜非常宝贵非常重要，但是神更在乎整个身体的。所以我今天在讲这个五旬节信息的时候，其实心中也是百感交集。你看看在疫情的时代，把基督教把教会里面很多的问题都挖出来，任何一件事情都要你表态，对疫情要表态，对选举要表态，对打不打疫苗，对戴不戴口罩，现在对乌克兰要表态，对这个卡车司机示威要表态。我一天到晚听到人家叫你表态，不表态教会就分裂，不表态我没有办法跟你同工。弟兄姊妹，我们受了仇敌的诡计，我们不知道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成为神家分裂的原因，都可以成为我们不能同工的原因。你不觉得这是仇敌很可怕的诡计吗？那个最重要的最大的在基督里的一，在伟大生命里面的一，在神伟大旨意里面的一，掉到哪里去了？拿这些枝节末梢吵来吵去干什么？所以哥罗西书说，这一切不管是祭祀不管是节期，不过是后世的影儿，一个 shadow， 它的本体是基督，但是犹太人或是各种这种讲究外表的天天在这里争，教会应该这样，教会应该那样，一定要这样子，一定要那样子做，一定要穿什么衣服，一定要怎么样。我们在那争，我说我们都在争那个影子干什么？为什么忽略了本体呢？当主降临的时候，当太阳降临的时候，所有影子都不见了，对不对？我们在这里争影子干什么？应该去在乎它的本体是基督。你跟我去争祷告结束一定要用主导文吗？谁说的？没有必要嘛。你跟我们去争穿衣服一定要穿，只能穿长裤，有的教会说只能穿长裙不能穿长裤，你去争这个干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们有太多的东西成为神家可以分裂，可以产生间隔，可以不能在一起的原因，但是我们却忽略了那应该在我们在一起，而且我们本来就是在一起的。所以使徒们在这里同心的高举基督，为复活的耶稣做见证，他们整个的中心转移转到耶稣的身上，他们完全的同心一起为主做见证。 第四个，使徒们勇敢地传扬主道，领人悔改归主。第二章37节到42节，众人听见彼得说的话，就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41节，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虽然我们并不是用人数的增减成为事工的导向目标，也不是用人数的增减作为衡量侍奉结果的一个标准，但是当一个教会正常成长的时候，它人数应该是会增加。就跟一个小孩，当他健康的吃，他应该身量是会成长的。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一方面我们在乎内在的生命，或是生命的品质、侍奉的品质，但是我们也应该在乎我们该有的影响力跟该带来的结果。所以当他们在这里一起传扬的时候，那一天托了3000人，圣经上说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给他们，这是教会要有的。而教会要有的见证，不是去讨好人，不是去拉人进来。你发现在这里他们讲神的道扎心，叫人悔改，叫人归向神。今天这也是我们传道人的惭愧。我常常说我们讲道不能叫别人扎心，而是讲完道传道人自己扎心。看见底下人在那边看手机，在那边东张西望睡觉，还有说听说有人在底下剪指甲，真的是扎心啊！这扎了传道人的心，没扎到会众的心。我们讲到缺少那个上头来的能力，缺少那把火啊！带诗歌祷告，缺少那把火，这是我们要悔改的。但是教会应该在主的面前一起来悔改，让我们所传的信息是不妥协的福音，是真理，叫人觉得扎心，叫人悔改啊！今天我们太多的事情不敢讲，都当好好先生，怕得罪人。有一次我读到穆迪的传记，他里面讲到有一天神就感动穆迪说，你去对那个人讲说我要你对他讲的话。然后穆迪本来觉得很为难，后来顺服主就去了。他就见到他就问他说，你有平安吗？哇，那个人一听这句话就很生气啊！如果有人问你你有没有平安，你会这么生气吗？应该不会嘛哈。那个人就很生气，我当然有平安，你为什么要问我？然后穆迪就回答他，他说，以赛亚书57章21节，主叫我告诉你，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哇，那个人更是气啊，气得不得了。弟兄姊妹，你会不会去说，你会不会说，主我是不是感动错了？当然你也不要真的去乱说哈，这个一天到晚去跟人家讲。我上次讲到有一次这个大聚会有一对美国退休的老夫妇进到会场，就突然有一个人走过来说，神对我说叫我告诉你们，今年你们两个神要娶你们去哈。那对老夫妇气得不得了，进去找教会的领袖，你这样子教你的教会弟兄姊妹发预言的所以不能随便讲哈，我不是说要随便讲，但是当那天穆迪这个敬畏神的人，神叫他说的时候，他就去对应那个人说。那人回到家以后越想越不平，但是从他不平愤怒的里面，他遇见神，他悔改，他第二天回来跟穆迪认罪，他说我充满了谎言，我很多地方得罪神。就是这是圣灵的工作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常常接待传道人。有一次接到了一个主的使女哈，我们非常喜欢她，一个年长，那时候跟我奶奶是同岁的她来的时候，她来我们教会讲道，她就说有一次她举了一个例子，她说她在东北的时候被人家东北还是山东，她是山东人哈被接待到一个聚会的里面，那个接待的姊妹呢，各方面照顾她照顾得很好哈。那么在这个老姐妹要离开的时候，那这个姐妹就有一点对自己的表现还蛮满意的哈就来问这个老姐妹说，你觉得我怎样？ 这个姊妹在为他祷告的时候，突然主给他一句话，马太福音主对法利赛人的责备，这个你这个什么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了一个人入教，却让他下了地狱。哇，这个姊妹简直脸都变了哈，转身就出去，气得不得了。你居然说我是法利赛人，居然说我没有重生，这个勾引人入教，然后一起下地狱，表示我们都没得救。他气得，就在他愤怒的里面，神光照他，让他看见他自己生命多么的可怕，真的没有好好悔改，重生得救。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特别的例子。我只讲到这种勇敢的传扬主的真理，不妥协的让人为了帮助人真正悔改归向主，接受救主的救赎，然后接受圣灵的内住，这才开始了基督徒的人生，这才开始了使徒行传。所以五旬节非常注重那一天的聚会，让这么多人要悔改归向耶稣，不是人数加增而已，是悔改的人加了3000个人，是因为他们在这里勇敢地传扬主的道，叫人觉得扎心。第三个，今天我们仍然要继续地来经历圣灵带来的蜕变。好，在这里特别提到圣灵在今日的工作仍然是有增无减。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引用约珥的话，他说，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在末后的日子，我们今天至少比我们以前所有的世代更靠近主再来的日子，这个你没办法否认，对不对？就跟以前在这个罗马有一个国会议员都到80岁，国会议员都已经到了80岁了，他突然开始要学希腊文，别人说你都这么老了还学希腊文，希腊文很难学的。他说谁说我老，他说今天是我余生最年轻的一天，还记得我讲过这个，对不对？他说今天是我的余生最年轻的一天。同样的，今天我们不知道主哪一天来，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但是就着历史的巨轮，就着历史的轨迹，就着周围发生的事情，就着预言逐渐的应验，我们真的觉得没有一个时代，过去的时代没有一个时代比我们今天更靠近主回来。而主说在末后的日子，圣灵的工作要更为明显。底下的经文我就不去引用了哈，就圣灵的工作应该在末后的时代显得更为明显，因为仇敌的工作更强烈，教会面对的挑战更艰难，人的心更偏离神，更需要圣灵的工作。所以千万不要觉得五旬节已经太远了哈，不在了。其实今天圣灵的工作啊，巴不得做的比五旬节更大的事情，因为圣灵还是同一位，耶稣还是同一位，对不对？他没有改变，他当然希望这个火在全地烧起来，他希望复兴临到全地，这神比我们更盼望教会的复兴。所以今天我们要在这里祷告，希望这个五旬节能够在我们中间能够再一次降临哈。所以你看到这个20世纪，特别从这个80年代90年代，先不管中间有多少的混乱，可能错误的掺杂，但是你很少看到一个时代圣灵的工作这么样子的明显。南美洲的信主人数因着圣灵明显的工作增加240倍、我上次跟弟兄姊妹引用过这个数据。圣灵的工作领人归主，圣灵的工作叫人悔改归向神，在各地点起火来。弟兄姊妹，我决定相信在主回来之前，圣灵的工作要继续的明显。我们都应该对圣灵要有这样子的信心跟期盼，决定不要只凭着自己去做一个非常苦巴巴的基督徒，是圣灵要带来蜕变，蜕变是圣灵带来的。第二个，要继续不断的来经历圣灵释放和改变的大能。我非常喜欢这一段的圣经，就是在哥林多后书3章16节到18节，其实16节我们说几时转向主， 怕自己是就除去了，把我们跟主之间所有的间隔所有的遮蔽就通通除去了哈。所以十七节在这里讲到圣灵释放的大能，他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所以这是我们为的教会要常常有的祷告，让圣灵在每一次的聚会中他能够自由的运行，为着整个教会要这样子祷告，为着我们自己要这样子祷告。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向圣灵敞开，向着圣灵的工作敞开，我一敞开的时候光就进来了，我一敞开的时候活水就涌流进来了，我一敞开的时候我的捆绑就脱落了，我一敞开的时候我的心几时归向主，怕死几时就出去，我可以敞着脸来遇见他。这是圣灵释放的大能。而接下来讲到圣灵改变生命的大能，他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释放我们，改变我们，圣灵在我们的外面成为我们的能力，让我们得胜，让我们得到自由，得到释放。所以我们现在一起来读我们今天的背诵经文哈。我想我们讲到这的时候再来看背诵经文就更清楚。提多书第三章三到七节。好，那个第三第四节我用挂号挂起来了，就是因为怕太长你们背不起，大家背不起来。所以第五节开始我们好好背。我们一起读一下啊。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这有点像五旬节之前我们得救之前。第四节，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赐所以你发现圣灵来，他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得生命让我们不断经历圣灵的更新那么圣灵浇灌下来，让我们得到能力，他厚厚的浇灌下来，让我们这个人得到释放，得到能力，可以来为主做见证所以刚才读了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十八节一方面讲到他在我们里面这个改变我们，让我们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一面在外面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他叫我们得到释放。其实也不光是外面，很多的释放真的是灵里面的，生命里面的。所以我很喜欢那个在网络上找到的照片那边一只小鸡对着镜子一只大老鹰在那里照相，大家还记得这个吗？大概我跳来跳去他一下跟不上了。那个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的对这个照片你看那只小鸡，镜子里面是老鹰，小鸡永远不可能变成老鹰麻雀变凤凰，那是因为讲到外面的改变，对不对你去做美容啦，或是你突然有钱啦，你或者怎么样碰到一个人喜欢你，你改变了你的地位你的长相。但是小鸡永远不可能变成老鹰，如果不经过 transformation， 他去做美容也好，他去锻炼他的肌肉也好，他永远不可能变成老鹰的超越属天能力自由翱翔，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当然我用这个比喻有点委屈我们的主这个小鸡跟老鹰的差距哪里能够用来比我们跟主的差距我们跟主的差距是没得比的，天壤之别都不能形容的。但是今天基督让我们可以敞着脸来见着他，然后圣灵在我们里面荣上加荣的改变我们，如同让我们变成主的形状，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是圣灵的工作，他天天都在做，每一天都在做，关键是我们接不接受他做。 这是今天的问题。所以当我们想要经历这个意想不到的蜕变的时候，我们自己不要只羡慕五旬节，而是要羡慕我们在今天照样可以经历它。所以我就想问弟兄姊妹， 你想不想经历改变？到底对你我现在的情形你满不满意？而我们里面想被改变的心智强不强？圣灵今天还在做改变的工作，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事哈。所以要不断的来经历圣灵释放和改变的大能，让他来改变我们，让我们更像主。最后我们来讲到要依靠圣灵做更大的事，就是高举基督拓展神国，也是我们今年教会再一次的主题。约翰福音十四章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全。那主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能够做更大的事，我们为什么可以做更大的事。谁敢讲说我能够做比主更大的事？没有人敢讲，对不对？就算圣经上这个应许，我们也不要误解。神说我们能做更大的事，在这里我先讲这三个原因，然后我们再来看我们该怎么样子的来回应。第一个，我们能够做更大的事，他说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所以保惠师要来，圣灵要来，门徒们跟着耶稣，活生生的跟着耶稣，摸耶稣，跟耶稣拥挤，耶稣跟了三年半还是这副样子。不是说耶稣不能改变他们，不是的，因为圣灵还没有内住生命里面，他们经历的耶稣，认识的耶稣，都是耶稣本身在这里所说的话，所行的神迹，圣灵大能的显明，但是都还是在他们的外面看见听见感受的。主说我不去，保惠师就不来，保惠师来了，他要与你们同在，而且他要住在你们里面。所以圣灵来，大事情，真的是大事情啊！让耶稣基督，让这位三而一的神不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他可以永远的超越时空的跟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能够做更大的事。第二个，耶稣基督说因为我要往父那里去，我们都知道耶稣升上高天，掳掠众仇敌，回到父面前，神用右手把他高举。腓立比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什么？把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了他。所以耶稣赢得了一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而他把这个名今天赐给教会，说你们可以奉着这个名祷告，对不对？我们刚才读的那节经文说你们可以做更大的事，然后底下就接着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而且在我上次讲这个的时候，我特别引用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你们可以把它写下来，太宝贵了。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个名是他死而复活升天得胜之后他所赢得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这个名今天交给教会，说你们可以奉着这个名祷告。所以马太福音十八章才会说，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要捆绑，不是我们有这个力量，而是这个名祷告的权柄赐给的教会。所以今天教会在地上一定要为主来执掌权柄，一定要靠着这个名来向父祷告，让环境不一样，让教会不一样。那么第三个，为什么能够做更大的事？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内住了，成为我们的生命和能力，让我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个宝贝已经在瓦器里，要显明这个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乃是出于神，而且神能够照着这个住在我们里面正在运行的这个大能大力，要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这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做更大的事。所以面对主给我们这样子的托付这样子的应许， 那教会至少在刚才所说的这三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成为我们不可以忽略的目标，跟我们追求的方向，就是一定要更多更深的认识圣灵，经历圣灵，对不对？因为宝贵是来的，这是圣灵的时代。第二个，我们一定要在这里执掌主的权柄，认识祷告，好好祷告，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我们不祷告，仇敌做事；我们祷告，神做事。我们不祷告，亚玛利人得胜；我们祷告，摩西的手举起来，约书亚就得胜。所以你祷告不祷告都有事情发生，问题是你我们希望什么事情发生。也不管爸爸妈妈要为孩子祷告，为我们的家祷告，教会的同工要为着教会祷告，我们要为着神的国度祷告，这是神把权柄给我们。所以为什么神会说我诧异竟然找不到一个人祷告，我会诧异竟然找不到一个人为着神国守住破口。神说我只要找到一个人，我就不灭绝这国，但是神找不到。我们都知道祷告的重要，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起来祷告。我感谢神在疫情期间教会祷告人数比平常现场的是多很多。我们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们 room 里面大概都有100个人，现在掉到70多个人。但是在网络上也有，在 YouTube 上也有有100多个，以前还到过200多个。那中间有一半我相信不是我们教会的。但是至少神让这个祷告会在疫情这2年多里面每个礼拜都在那里。我是希望弟兄姊妹不要懒好吗？不要轻看我们得到的权柄或是神给我们的托付，要成为一个忠心的祭司，在神面前烧香，向神献祭，为着神家呼求，为着神家祷告。所以要依靠圣灵做更大的事。所以第三件事情就是我们一定要追求生命的长进，因为基督已经内住了。所以刚才讲到之所以能够做更大的事，宝贵是来，对圣灵需要有更深的认识和经历。主的名赐给了我们，要学习在祷告中为主来用，替主来执掌。而第三个，基督已经内住了，要珍惜让这个生命来 transform 我们，来改变我们，让我们不断地借着基督的内住，基督的替代，让我的生命荣上加荣的变成神。所以我相信很多人都希望我们的目前的处境有所突破，可能你在难处中，在痛苦中，在很多的沮丧灰心里面，就跟当初的门徒一样。但是圣灵来了，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蜕变，这个蜕变是从里面开始的。其实他们的环境只有更恶劣，对不对？所以今天圣灵要做同样的工作，让我们在新约的这一班子民可以这么方便，这么容易的就经历圣灵，让基督来替代我们，好让我们里面的生命能够大过我们外在的环境，外在的挑战，我们内心的沮丧，所有的灰心。当里面的生命真的经历这样蜕变不住成长的时候，外面的环境可以不改变甚至更恶劣，但是我们却是得胜的。所以改变一定要从我们自己开始，从今天开始，从里面就开始，因为圣灵一直在做这个事。所以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我们上次唱过241首，给我穿上能力。这个诗人一开始就祷告说，我的软弱已经够长久，在里面有一个不满足，一个不甘心，怎么会软弱这么久，怎么会软弱到这么糟，这副德性。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很多时候我会有气自己就气得不得了，怎么会变成这副样子。他说，我已经软弱够长久了，主啊，求你赐下能力，降下透雨，赐下火焰，就在这个时候，而且给我毫无保留。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 而得到永生的祝福。